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loe， 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Sarah。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Thomas。
好，今天我们会聊一聊美国学生学习的事情。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学校里 GPA 是什么意思？什么成绩会决定 GPA 的分数？为什么它对学生很重要？
GPA 它其实在美国就是一个用数字来计算你的平均成绩的这个一个东西吧。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是它会一门课给你 ABCD 或者 F 的成绩，然后一般来说是 A 它会给你四分，然后 B 是三分， C 是两分， D 是一分，然后 F 就是零分。然后他会把你所有的课得的这个分数，不管你是得了四分还是三分，加起来然后平均算出来这个分数，比如说 3.7， 那这个数字就是你的 GPA， 它也就是反映了你所有的课的平均成绩嘛。但是除此之外，它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计算方式，比如说有些学校他们会有 A 加 A 减 B 加 B 减这种制度，所以说他们有可能会你上一门课得的 GPA 是 3.3 或者是 2.7， 这样就是他不会用整数来算。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叫 weighted GPA。 那么这个 weighted GP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会看你上的课的难度，然后你上的课越难的话，你就可以得越高的分。比如说你在一门简单的课里你得了 A， 你得四分，但是你在难的课里得 A 的话，你可能得五分或者是5.3分。然后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你上难的课然后你成绩好的话，那么你可以得 GPA 得不止四分。但是不同的学校都会用不同的制度，然后每个制度都有他们的优缺点吧，但是也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你所有的课的平均成绩。
对，就是像刚才 Rose 说了 GPA 就是平均绩点，然后就是在我现在的学校 GPA 是叫 unweighted GPA， 所以最高分就是 4.0， 然后就是要是一个学生的 GPA 是3.8或者3.8左右，那可能就是招生官或者大学其他人就会知道这个学生他就是高中里可能得了一些 B 或者就是 3.0 之类的，所以可能就是一种方式来看一个学生在高中他上的课是就是他们的课里得了什么分。
我听说也是像这样的。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高中里学生经常不交作业，通常会有什么后果？聊聊你们所知道的事情。
其实通常来说不交作业那其实也就那一个下场嘛，对吧？那就是你的成绩啊什么的就是直接往下掉嘛。但这个其实也是分老师的，因为就是有一些课的话他的作业的那个占比他可能就是像可能只有20%，没有说就是像别的一些课啊可能到50%，然后另外50%是考试的，像这种。所以说就是会根据说老师设置的你这个课的这一分类它的占比的权重有多少来决定说你这个作业，如果说你没做是吧，全部都零分，那你这个会掉你多少的这个成绩。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个作业呢肯定该做还是得做，哪怕说你事后去补的话，我觉得 就是也会很麻烦嘛，因为如果你一个时间内就像你寒假作业一样，对吧？如果你说你堆到一个时间去做的话，那会显得非常的烦，然后你还要就是可能说连续去做两天才能把你之前欠的所有作业才补完，像这种，而且你还拿的不是那种满分啊，那我觉得多此一举嘛。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那什么，还是要好好做作业啊，不要去拖欠迟交之类的。嗯，虽然说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就是也会不做一些作业啊，因为首先那个课吧是中文课，然后他这个作业呢我做不做呢，反正他也影响不到我成绩。就是我之前有一年的时候，他那个我中文课的成绩是就是大概最后好像是98%吧，然后那个成绩就是好到说我最后那个期末考我就是拿0分，我不去做了，我哪怕不在场我那个分好像都还有93好像。所以说就是这个根据老师这个权重不一样啊，这个确实啊有些东西你还可以说是不做，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做一做比较好。
我觉得不交作业的后果其实取决于这个课的老师。有些老师是根本就不检查作业，就是他们可能会给作业，但是他们作业是不批的。比如说像是数学课大部分就是这样，因为数学课每天都会给很多作业，但是你不可能叫老师每天去批这么多作业，所以说数学课基本上就是他给你作业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你练习，然后考试的时候考得好，但是唯一会直接影响你成绩的就是各种考试还有比如说上课的项目的成绩。所以说你不做作业的话没有直接后果，但是间接后果就是如果你考试考得不好的话，那么肯定就会影响你的成绩。然后另外的话，有一些老师他们是会把不同的考试，他们会把考试和作业分在不同的部分里面。比如说他说我们这门课60%的成绩来源于考试，30%来源于小测验，然后10%来源于作业。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你作业全部不做的话，那理论上来说还是能够在这门课里得一个90%。就是如果你其他的全都得100分的话，那么你这门课作业再怎么不交也不会就是影响大于10%的成绩嘛。比如说，然后最后一种的话就是它所有都是混合在一起的，所以你每不交一份作业你的成绩就会往下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交作业的后果是完全根据于你上的哪门课还有你老师的这个成绩是怎么给的。
在我的学校觉得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不交作业没有就是不会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影响，也不会太去影响你那堂课的成绩。因为很多课里交作业和作业之类的就是那堂课的就是那个课成绩的可能10%或者5%，所以不交一次作业可能就是每一个作业可能就是5分，然后你不交的话就是我们的学校有一个规则，就是一个学生作业上和考试上最低的成绩必须是40%，所以不交作业的话你还会得2分，所以很多老师他们就是不会太去管交作业这个事，但是不交的话肯定会影响你的成绩，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你确实就是不会学到你可以学到的知识。所以很多学生就是要是他们不交作业，然后就是一年中就是一直不交作业，那他们大部分时候考试就不会考好，然后就是考试就是最可以去影响你的成绩的。所以我现在每一堂课里就是有一个课是功课是不用做的，就是作业你想做就可以做，但是大部分的学生都会去做作业，因为不做的话那考试就 就是不会考好。
哦，在我们学校就是这个不做作业的后果其实要看是哪门课的老师。因为比如说历史跟语言，然后呢又跟英文跟科学，这些老师他们自己的规则都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好像就是历史和英文他们不交作业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就是可能有两天，就是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作业晚两天交，然后呢就是后果没有特别严重。但是你如果你在这个过后呢，老师就会但是看哪个老师啊，有些老师会给零分，但是有些老师他最低你不做作业他就会给你50%，所以呢他就会先给你一个这个分数，然后呢他会给你的 advisor 发邮件，然后呢他会联系你说你有个作业没交，然后呢你就得去我们学校的有一个地方叫 testing center， 就是考试中心，去在那里把你的作业补上。然后呢如果你就是再晚一点补，好像就是你不能拿到满分，你就是最高分就有一个就有一个限制在那里。然后呢你如果再不去交，那他可能就会就是应该就会给你零分或者50%。然后呢也会找你的 advisor， 然后呢 advisor 也会找你谈话，然后呢就是可能会聊一下嘛，就是怎么回事这样子的。然后呢但是有些课呢，比如说数学课，就是跟前面嘉宾说的很像，我们数学课也是就是老师会给你题，但是这个作业也不会算到我们的成绩里面，然后呢老师也不会来检查这个作业，所以呢就有些小朋友他们也不会做作业，然后呢你不做作业也没有就是直接对成绩影响的后果。当然呢那是当然呢，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也说过，就是他们自己就试过不做这个作业，但是就发现他们考试啊其他的都是没有理解的那么好，所以呢还是推荐就是要做作业的。
就是我们学校也是差不多吧，就是不做作业就是老师会就是给你一个就是没有做作业的一个分数吧，就是好像我们成绩里会有个 Z， 然后你还不做，它一般就是要么零分要么50%嘛。但是你也不会被骂，因为是我反正见到过我们班上有人不一直不做作业，然后也没被骂嘛，反正就是老师也不怎么管你，就是给你不做作业他就给你差的成绩，然后基本就是这样。
我的学校里我今年的课晚交作业的话应该就是很多就是只能拿到80分，然后也有一些就是70分。然后我的化学课就是我的老师都根本不会收就是晚交的作业，但是他有一个规则，就是你考试上拿到了一个90分或者就是 A 的话，他可以把你那你就是没有交的作业或者你成绩不好的作业都把它就是改成90分。然后就是每个课和每个老师都不同，然后我的西班牙语课就是他可以在考试之前收所有的晚交作业，但是只能得到80分或者以下。然后我数学课上他也会每天都会查看我们的作业，然后没有交的话他会就我老师就会让你就是每个星期可以晚交作业得到满分，但是就是下星期交的话你就不能晚交了。然后有些课就是也根本不会查看作业，然后不会逼你做作业，但是我觉得就是做作业就是可以帮你就是练习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对。
嗯， 在我的学校，如果我交作业晚了一天，老师那还是会让我晚一天的。可是如果我很多天我都没交了我作业，那老师就跟我聊一聊了。我们下个问题就是，除了考试成绩，美国大学还会看重哪些方面？比如课外活动吗？
对，确实除了考试成绩之外，其实他还特别注重像就是你的一些社团啊，还有说就是你的平时一些，比如说在校内报的一些什么啊球类运动啊，那些球队啊之类的，像这种的一些就是除了学业之外的东西。
我们现在来播一个短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我们继续讲刚才那个问题。
对，我们刚才就是提到美国大学会除了成绩之外看重哪些方面，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很多很多嘛，因为我现在就是12年级正在报大学，然后我就越来越多的发现成绩只是一小部分嘛，就是他像报大学的过程当中，你花的大部分时间精力啥的就是在写那些文章，然后我就感觉我填我的成绩，我就点一点写写数字，然后就这么就好了，然后我还花那么多精力在写这些文书，然后请老师写推荐信等等，然后还要写我做的课外活动，然后这些都是要花很多精力，所以我就感觉在报大学的时候，他们肯定看你成绩只是一部分，他们还要看你就是整个高中4年你在上学还有放暑假的时候你都做了什么，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成就，或者说你有哪方面，比如说体育或者说是其他的地方得了奖，或者是有其他特别突出的地方，然后他们还要看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人品怎么样，你是不是一个比如说善良的人或者是一个有领导力的人，然后这些他们就要看你的文章还有推荐信这种，所以说肯定是大学会看很多除了成绩之外的东西的。
对，我觉得一大部分就是申请大学的时候要写很多篇文章，而且很多学校就是有对他们的学校就是很 specific 的一些问题，所以要写很多篇文章，然后每一篇文章里也要写出就是你的特别之处，然后为什么你想要去他们学校，为什么这个学校应该收你，但是也不能就是直接写出来，也要就是用一个故事来说，或者要给就是大学看你的人品，就是你是个好人，你特别喜欢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些都要写进这些文书。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说文书是申请大学的一大部分，因为很多学校就是每一个学校他们算 GPA 和算这些分数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学校里很多学生他们都可能会可以拿到 4.0， 但是另一些学校他们可能就是老师会就是课会更难，或者老师也不会就是去给那么多A's， 所以那个学校里的学生可能也就是GPA 会少一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只看 GPA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就是看一个学生就是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所以就是除了就是在学校里学习，很多学生他们都会在学校外组织一些活动，参加一些就是学校外面的活动，比如像辩论，或者就是像 robotics 或者跳舞，打足球就是之类的，都有就是有很多活动可以去参加。
我也觉得就是大学他们其实更看重的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你在学校里面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觉得他们会看就是你成绩以外的很多方面吧，比如说你的推荐信，然后呢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你比如说你跟老师是怎么交流的，然后你跟其他同学是怎么接触的，然后你在学校里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也会看比如说你做了哪些service 就是可能社会活动吧，然后呢也从这些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你的兴趣爱好啊，然后你这个人。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他们不一定需要你的成绩非常好，他们也可能就是从其他方面看得出来就是你这个人很有潜力或者什么的，他们也可能愿意收你吧，我觉得。
我也同意，就是高中大学会看就是不只是看你的成绩，因为有些人就是他们成绩很不好，但是他们就是课外的活动有很多，然后大学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学生就是人品也是挺好的，但是他学习力不太好，但是也会收。然后就是大学应该就是看成绩和就是你每个学生的领导力，然后就是学生他们会必须要在课外就做一些他们就是申请的一些东西有关的，所以比如你大学里想要学音乐，但所以你课外的时候或者在学校里必须要做很多就是音乐有关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学可以看出来你就是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可以一个好学生，然后他们就是想要收你。
就是这个已经被其他嘉宾全部说了嘛，反正就是特长嘛，你有除了成绩你有什么干什么别的活动，然后在这些活动里拿奖，然后看看你人品好不好，没有作弊什么，没有犯罪什么。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大学前也要写就是文书嘛，也再看一下，反正就是这些，然后加上这个学校里成绩。哦对，还有就是 SAT 嘛，就是这个 SAT 或者 ACT 的考试吧，然后再加上成绩，就是应该是大学就是看的就基本所有的关于你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可能也那个也会那个关于一些俱乐部这种东西，我现在就已经是在两个俱乐部里，一个俱乐部是一个我自己做的，还有一个是我朋友做的一个。我们下个问题就是，美国学生初中或高中每天的作业多吗？你们几点上学放学？一般几点睡觉？会不会觉得很累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倒还好啊，就是各种方面相比于国内来说，我觉得这里就已经算是就是天堂级别的这么一个待遇了。就是你比如说像作业方面啊，国内那个作业真的就是认真点说就是不像人做的，就是感觉他们把我们当牲口一样。就是像每天这个作业，虽然说你每个人的课都是固定的，但问题是他这个作业是一样的多，你可能每天啊要做个这个四五个小时你都不一定能做完你的所有作业。然后我自身的话是只有上到初一那边嘛，然后初一的话我基本上就是学校里面做一点，然后回家一放学就回家就开始做，然后可能做到晚上9-10点我才做完。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反正 这个，而且这只是单限于我，因为我是没有各种像什么啊兴趣班啊补习班的那种，就是如果说就是那种啊被家长们报了那种什么什么兴趣班啊，然后什么语文啊数学那种补习班啊之类的，这种人就是他们不仅放学之后要去啊去上那些补习班，然后可能很晚才回到家，然后又要做那种一大堆的作业，像那种反正那种生活真的我觉得就是蛮窒息的。然后你再回到学校，基本上你在学校里唯一的娱乐就是说你跟你的朋友可能聊会儿天啊什么的，然后因为你玩不了什么手机嘛，然后国内家长其实大多都会比较限制说你自己玩手机啊什么的，只有少部分是比较开明的那种，然后所以说就整个生活就显得特别的压抑，特别说你一些作业啊之类的，然后你要什么啊，基本上到中后期的时候你要基本上两三天一个考试，然后可能每周啊有个作文啊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作业这方面来说，反正我觉得美国真的完爆了国内了，真的就是虽然说有些时候就是你比如说报那些 AP 啊之类的，你的作业可能会稍微有点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完完全全没有到国内这种地步，而且这边一个好处是说就是你是自己选择你自己的课程，就是你可以说就是为了你自己的前途对吧，你自己去报那些就是啊比较难的课对吧，那你承受那些作业之类的，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摆一点啊，选一些比较水的课，这些都是可以自己选择的。但是当然其实这边作业量基本上我觉得如果说不是说报的很难的课的话，大概也就一个小时以下，然后报的难一点的话才会就是勉强触摸到国内那种地步，所以这个方面反正我觉得这边确实特别好。然后再说回这个上学的话呢，其实这个也差不多吧，这边的话反正我是8点钟啊上学，然后国内的话当时我是啊基本上就是你7点25分之前你就要到学校，那我基本上因为啊位置的问题，我大概可能在6点20分我可能就起床，然后就是整理一下，然后又跑过去学校，然后这边的话我至少还可以多睡一点啊，能睡到7点钟，然后我再慢慢悠悠的跑去学校，所以反正这个我觉得就是至少说给了就是学生们一个比较足的一个休息时间。然后你放学的话我觉得这个更不用说了，就是首先一个就是普通的放学时间是3点钟，然后星期三的话又会就是到12点多去放学，然后因为我这个就是啊因为今年其实我也比较摆了，然后就是第7节课是个 open period， 所以说我基本上就是比所有人都要早放学大概2点钟，然后星期四的时候可能1点半我就已经放学了，所以说这个放学上面也是比较轻松的，不像国内说有晚自习，然后可能老师还会就是拖堂。就我记得我很早之前好像就是跟大家说过啊，就是我之前我隔壁班的班主任就硬是把他们班的那帮人全部人就是本来说是那个大概是4点45分的时候放学，但是呢那个班主任就硬是把他们拖到说大概7、8点钟，然后就是在那种家长群里面告诉家长们就是把饭送过来的那种，就是硬是把他们留到那种7、8点，所以我觉得就这种真的特别恐怖的，就是不让你背完你不许走，那有些人就是死活硬背不出来。然后我听说好像最晚的一个人好像到了9点钟他才离开学校，所以大家就想一下就是这种到底是有多么的恐怖。而且这个是这个班主任每天都这样，就每天都把你拖到那么6、7点钟，那这谁受得了，你连自己的这个时间都没有。所以真的大家反正我觉得还是珍惜现在的时光嘛。
我听这个中国的初中生和高中生这个做作业的时间啊，还有上学的待在学校里的时间啊，确实是和美国不好比。我前几年就是初中的时候回中国一次，然后见到以前的小学同学，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他们一天作业5个小时做到11点半这种，然后他们那时候只不过是初中生嘛。我觉得在美国的话，我记得在初中里作业是至少前两年是非常非常少的，其中有一年的话我因为整一年都是在上网课，所以说 上学的时间就少，然后作业又几乎都没有。然后到八年级的时候，我倒是作业稍微多一点，一天，但是一天也就大概一两个小时的作业。然后上了高中之后，我九年级反而就是作业变少了，然后作业非常少。但是到十年级以后，作业又突然变多了。所以说这个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就是你的作业有多少，实际上你问任何人，他们都会给你不同的答案，完全就是根据他们上了什么课，然后他们的老师是谁，决定他们有多少的作业。你同一个年级同一个学校的人，他们如果上了不同的课的话，他们就可能一个人一天只有15分钟作业，另外一个人一天有三个小时作业。然后同一门课不同的老师教的话，他们也是会有不同的难度和不同的作业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很难就是问一个人说美国高中生作业有多少，他给你的答案只能是一个人的答案，你必须要问很多人，然后你才可以知道哦，有些人作业可能一天是半个小时，有些人作业是两个小时，有些人作业是四个小时。那我个人的话，我现在一天的作业大概两三个小时差不多吧，然后再加上体育活动的话，那么一天剩下的时间就不是特别多了。然后上学放学的时间我是拖到最后，我大概到七点半才起来，然后大概七点四十分去上学，然后八点到吧，然后放学的时间就是三点钟。
我就是我觉得我的学校的作业还是可以吧，就是我就是四年选的课都是比较就是算比较 advanced 的课，就是有 honors 和 AP 所以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四年中的作业量还是可以，还是可以的。就是有些时候，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去年可能觉得作业量就是比较大，但是我觉得对，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可以，要是提前预习的话，然后学习，然后每天就是去复习资料，就是作业量其实不是那么多。但是我就是我现在可能放学后就是做作业的时间加上复习和就是预习，然后做什么一些就是学校之类的，可能就是四五个小时吧，就是放学后。然后我去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要早上就是六点钟或者五点钟起床，然后先做一些就是做几个小时的作业，然后然后回家后就是继续做。但是那段时间就是比较忙，就是考试，考 AP 考试，然后考我们的期末考试。所以就是除了那几段时间之外，我觉得作业量还是就是还好吧。然后我的学校是今年是8:45开学，但是我是8:10左右就是上就是去学校，然后放学的时间是3:15，对，然后我们就是我觉得我的学区是每一个学校都星期三的时候放学，是1:10放学，所以星期三就是我们叫一个就是半天。
我们学校早上是8:30，然后呢上到下午3:10，但是就是因为很多小朋友在我们学校，他们会搞体育，这个可能就会到可能5:30的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些体育可能更晚，到5:40，然后呢，那如果就是你当天有比赛呢，那就是看这个比赛是什么时候吧。比赛一般可能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样子，但是就是比较早的比赛，如果他们4:00开始比，那可能5:30之前就会比完。 但就是比较晚的比赛，我也去过，就是可能7点到8点这样子的，然后呢，这就导致就是回家非常晚。然后呢，我们学校还有就是fall play 和 musical， 就是学校的音乐剧和话剧。然后呢，这个他们每天要排练，然后呢，我没有参加过话剧，但是我参加过去年参加过学校的音乐剧。然后呢，这个就是他们每天会搞到就是比体育训练还晚，就是可能会到6点的样子。然后呢，在就是在表演的前几天，他们就是会搞到更晚，就是有时候到8点。然后呢，因为我又离学校就是住的比较远，所以呢，每天回家就可能就是9点的样子。然后呢，有些时候如果排练到更晚，就可能会是10点。然后呢，作业呢，就是我觉得至少现在没有特别多吧，所以呢，就是每天还是做得完的。
我们现在来播一个短广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景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我们现在来说个情景美语。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every student deals with, GPA. But what exactly is it? And why does it matter so much in school?
GPA stands for grade point average. In plain words, it's the average of all your class grades. Basically, it decides whether you can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Yeah, it sounds academic, but really it's just one number. Don't estimate it, though. That number can affect almost everything. College admission, scholarships, even your parents' mood.
So true. But what happens if a student keeps skipping homework?
Easy. First, the teacher calls you out in class. Then your grade drops like a rock.If it gets worse, you might have a nice long chat with the school counselor.
To put it simply, no homework equals low GPA equals angry parents.
That's a perfect equation. But colleges don't just look at grades, right?
Exactly. They also look at what activities you join. Clubs, music, sports, volunteering. You basically need to show who you are beyond just numbers.
That's why so many high schoolers are super involved. Yeah, it's a lot, but...Most of us pick activities we enjoy, so it doesn't always feel like just more work.
That makes sense, but still, doing that all that every day must be exhausting.
Exhausted? Of course. Sometimes I feel like I'm surfing the night away, doing homework while chugging coffee.
Yep, the motto of American high schoolers is daytime powered by willpower, nighttime powered by caffeine.
That's so accurate. But to be fair, most teachers really do try to help struggling students.
Right. They might arrange tutoring sessions or pair you with a study buddy.
And we get to choose lots of electives, too. Not just math and science, but also art, music, dance, and sports. That makes school a bit more fun.
Speaking of classes, what about AP courses?
AP is like a college preview package. The good part is you get a taste of college-level work and maybe earn college credits early.The bad part, major stress.
Totally. Some students love them, some find it overwhelming. But either way, it helps you grow and see what you're capable of.
And if you don't do well on a test, can you make it up?
So- Sometimes teachers let you retake the test or give you an extra paper. In some cases, you can even retake the whole course.
Sure, there are second chances, but trust me, nobody wants to rely on them too often.
So to sum up, American student life is busy, sometimes tiring, but also full of chances to learn, grow, and find your path. The key is balance, otherwise it's just homework, clubs, and coffee on repeat.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每个学生都会遇到的话题 ,GPA。但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学校里这么重要呢
?GPA 就是平均绩点，简单说就是你所有的课程成绩的平均值，基本上它决定了你能不能进一所好大学。
对，听起来挺学术的，但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可别小看它。这个数字能影响几乎所有事情，大学录取、奖学金，甚至你爸妈的心情。
太对了，那如果一个学生老是不交作业会怎么样？
很简单，首先老师会在课堂上点名批评，然后你的成绩会像石头一样往下掉。如果再严重一点，你可能还要去和学校的辅导员好好谈谈。
简单总结，不交作业等于 GPA 下降，等于父母抓狂。
哈哈，这个公式太完美了。不过大学可不光是看成绩，对吧？
没错，他们也会看你参加了哪些活动，社团、音乐、体育、义工，你得展示的不只是分数，还要展现你的个人。
所以很多高中生特别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对的，很忙，但大多数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所以并不总是觉得是负担。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每天这样不会觉得很累吗？
累啊。当然累，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在熬夜冲浪，一边写作业，一边狂喝咖啡。
对，美国高中生的座右铭就是白天靠意志力，晚上靠咖啡因。
哈哈，太形象了。不过说实话，大多数老师还是会尽力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对，比如安排辅导课，或者帮你找个学习伙伴。
而且我还能选择很多选修课，不只是数学、科学，还有艺术、音乐、舞蹈和体育，这让学校生活更有趣一些。
说到课程，那 AP 课程呢？
AP 就像一个大学预习套餐，好处是你能提前体验大学的难度，还能拿到学分，好处嘛就是压力山大。
没错，有些学生超喜欢，有些学生觉得特别累。但不管怎样，它能让你成长，让你看到你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
那如果考试没考好呢，还能补救吗？
有时候老师会让你重考，或者写一篇额外的论文，有时候甚至可以重修整门课。
是的，确实有第二次机会，但相信我，没人老是愿意考这个。
所以总结一下，美国学生的生活就是忙，有时候很累，但也充满了学习、成长和探索的机会。关键是要学会平衡，否则就会陷入作业、社团、咖啡的无限循环。
我们现在来翻译一下一些更难一点的词。
Scholarships 意思是奖学金，就是学校或机构给学生的经济资助，用来减轻学费或生活费。
Counselor 中文意思是辅导员或是指导老师，他们会帮学生选择课程，解决心理问题，甚至是赶纪律。
Electives 意思是选修课，这是除了必修课以外，学生可以根据兴趣选择的课程，比如艺术、音乐、舞蹈或体育。
Overwhelming 意思是难以承受的、压倒性的，经常用来形容压力、工作量或情绪太大。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之前那个问题。
你可以再说一下问题吗？
行，美国学生初中或高中每天的作业多吗？你们几点上学放学？一般几点睡觉？会不会觉得很累？
好，所以我学校在八点三十开学，然后在星期一、星期二和四五都会在三点二十
放学，但是星期三也会早一点放学，就是一点或者两点半到一点放学吧。然后我每天就是我今年选的一些课现在都没有特别难，所以我每天功课现在才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但是就是每个星期五我每堂课都有一个，就是很多课都会有一个考试，所以我星期四要多学一下，然后就是多复习一下，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很多很多作业。然后也就是每个学生都会有不同时间做一个就是作业的。我知道有一个就是我西班牙语课里有一个女孩，她说她每天都要用两到三个小时来做她的数学功课。然后那就是我没遇到很多人就是用那么多时间做数学功课的，但是也有些学生就是每天都会只能用15到20分钟做数学，所以也会看就是学生来说每天要做什么功课的。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作业嘛，就是看情况吧，就是特别我觉得就是我们学校反正就是好像第一年好像还好嘛，就是九年级还好，然后就是后面就是像十年级稍微多一点，然后十一年级，然后现在是最多的嘛，然后特别就现在我十一年级，就是我感觉作业是挺多的嘛，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我的同学跟我差不多还是比较晚睡的吧，可能11点到12点差不多睡，然后虽然作业可能像我知道 Logan 提到像中国就是作业很多嘛，就虽然可能就是这里作业我觉得确实要比像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要少很多，但是就是很多我们这里很多人就是也有做很多就是俱乐部或者课外的活动嘛，像我们有什么 DACA 有 debate 和数学什么，然后在这些除了在作业上还要在这些其他的活动就是花很多时间，所以可能这些所有活动加起来就是可能这个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其实可能也不少嘛，但是就是只算这个学校的作业，我觉得其实就是反正现在我们学校也是挺多的。
现在我还没那么多作业，可能我继续学的时候那就会更多作业了。我每天都是大概是在9点半睡觉，然后那我也不是那么累。我们下个问题就是在美国的学校，老师会怎样帮助哪些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学生？
没遇到困难，老师没帮过我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你肯定是很厉害了，还是就是你如果遇到困难的话，不会告诉老师呢？因为我觉得学校里面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是学生主动去找老师的话，老师会来帮助他，但是要是学生自己就是成绩不好的话，老师才不管他呢。
怎么说呢，主要是有人带，那没办法，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同学比我老师还要厉害点。
我觉得确实你这么说，那我想确实很多时候要是遇到问题的话，肯定就是找同学不是找老师嘛，老师有时候很可怕。那么我觉得根据我在学校里能看到的，就是老师不会，就是很少会他一个班里面看，哦，这个人这次考试没考好，那么我就主动去找他吧，而是他会说，哦，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你来找我，然后我来帮你。所以说如果你就是遇到困难的话，那么你跟老师说，我可不可以放学之后你来教我这个东西，或者是你有没有更多的练习题可以给我练，然后老师会很乐意来帮你，但是他不会 就是主动去说，哦，我就看到这个学生，我知道他不是很懂，那么我就主动去帮他，他大部分老师不会这么做。
我现在就是很多老师都会有叫 office hours， 就是上学前和就是放学后，他们都会待在他们的就是房间里，然后你可以去问问题，然后就是跟老师一对一的讨论一些就是难的题，或者有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然后另外我觉得很多老师要是看到你就是考试经常就是考得不好，或者上课的时候就是经常睡觉，或者上课的时候就是不专心，他们也会去跟你就是谈一谈，然后而是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有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比较就是愿意去帮你。然后我记得就是考试前，我经常会上学前就是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会去找老师，然后去看就是以前的卷子之类的。但是我是有过一两个老师就是不太愿意去帮学生，所以要是有问题的话，他们这些老师就是不会帮你，或者就是放学就是3:15就会走，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遇到好老师的话，那就会更容易去他们就会更愿意去帮你。但是老师就是不会帮你的话呢，就是也可以问旁边的很多学生和同学，因为就是像刚才说过了，就是确实有很多特别聪明的其他的同学，然后就是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或者放学后跟他一起学习之类的。
在我们学校因为就是学生比较少，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老师跟学生的比例就是会相对高一点嘛，那这样就是老师可以更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然后呢老师也会给我们说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或什么的，或者就是想聊天，他有专门有链接，就是你可以去跟老师约一个时间，然后呢你去这个时间去他的 office 去找他们就可以了。然后呢好像就是如果你的考试啊或者什么就是一直需要帮助，那这个老师可能就会推荐你说你需要找一个需要就是需要去找一个人来帮忙，或者去怎么样子的，会跟你的 advisor 说一下。然后呢我们学校也有一个 tutoring program， 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可以去有一点像辅导或者去帮一些其他的小朋友吧。然后呢我知道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如果需要帮助，他们就会填一个这个的表，然后呢去告诉我们那个 testing center 的老师说他们需要找一个 tutor。
我的学校里很多老师都大多数的老师都会很愿意就是帮学不懂的学生，然后我的老师像我数学老师，他每堂课都会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人就是不太懂，然后他有学生的话他会就建议来就是学校开始之前或者学校晚结束之后就是来教室来看他，然后可以一对一的就是老师可以教一下学生，所以不会耽误就是全堂课。然后就是学生就是很不懂的话，他也会就是也会建议你学校外面要找一个老师，或者也会建议你跟就你的学校的 counselor 说一说话，然后聊一聊怎么可以帮你，就是帮你以后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然后我今年也有一个老师，就是 他教的很不好，然后他也不太愿意帮学生，所以在这些情况里我也要就是更多的我要我自己读书，然后可以在外面找一个老师吧。
就是我感觉我们学校老师，就是我们学校老师要教的学生很多嘛，可能总共每个老师可能150个学生差不多吧，所以如果像你成绩像遇到困难，如果你不主动的话，我觉得他是应该就是不怎么会帮你嘛，除非你是在 fail 的状态。我觉得你如果像有学生遇到困难他不主动去问老师，老师也不管你嘛，反正也是你的成绩因为我们毕竟就是也是公校嘛，就这个比例也是很大的嘛，老师也很忙，也没有太大的心思就是去照顾你吧。但是可能像我听那私立学校可能好一点嘛，因为毕竟就是这个每个班人也少，然后这个钱也多吧，所以应该是这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